接下来应当专心致志，让正念安住在某一种禅修作缘上。例如，我们觉知吸气与呼气，吸气时在鼻尖有感受，呼气时在鼻尖也有感受，或者也可以一边觉照，一边配合念诵佛陀、佛陀作为所缘来修行，也可以只是单纯的觉知呼吸的出入，这是一种方法。如果我们感觉去刻意控制呼吸，心会变得杂乱不安，那就可以试试第二种方法，数息，吸气时数一，呼气时数一，吸气时数二，呼气时数二，这样一对一对地数下去，第三对，第四对，第五对，然后再从第一对重新开始，数到第五对后再增加到第六对，就这样一直练习下去，直到第十对。如果我们走神忘记了，就重新从第一对呼吸开始数，吸气数一，呼气数一，一直练习，直到不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为止。当正念能够很好地安住在数息上时，也可以试着加快数数的方式，看看效果如何。吸气时可以数一二三四五，或者一二三四五六，随自己的感觉舒适来做即可。像这样以正念觉知呼吸的出入，当我们数息已经很熟练了之后，有时会感觉到心已经安住了，具备了正念与定力，即使不再数数也可以。数息也会在不刻意的情况下自然停止，心开始逐渐安静下来。当内心开始安静时，仍然在觉知呼吸的出入，但接着会感觉到心不再觉知呼吸了，而是有一种凝聚的感觉，心集中在身体上的某一个点上，这个点可能是在鼻尖、头顶中央或者胸口之间，有一种紧密凝聚在一起的感觉，心就会变得安定、静止。这时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觉知呼吸了，只需把觉知安住在那个地方即可，不需要去怀疑。心安静时的状态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这样练习时，如果升起了迟疑或疑惑，就再回到观呼吸上来。这就是我们修习正念的一个稳固基础。或者当内心已经相当平静时，也可以再回过来观察呼吸，吸气升起停留，呼气又灭去，由此看见其无常性，看到它的不恒常。这个身体是依靠呼吸而存在的，你看，吸气生气，短暂停留一下，然后又消失。在一天之中，这个色身就在每一次呼吸中不断的生灭。如果我们从外在来观察生灭，无论是房屋建筑、居所，还是我们使用的车辆等等，一切都是不确定无常的。太阳升起，世界不断的四转，也绕着太阳运转，每一天都在衰变，在变化。人也是一样，每天都在变老，每天都在生病，每天都在走向死亡，可以说每天都在死去。但我们往往会想，虽然见过有人死亡，却更常看到的是人出生，没有真正看到死亡。如果具备智慧，就会明白，死亡正是由出生而来的。如今各种疾病流行，使人更快地走向死亡，但不论快或者慢，终究都是要死的。生而为人，必然要死。只是疾病让人死得更快一些而已。然而，真正使众生一再生死轮回， 无数次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是贪爱与执取。如果我们害怕瘟疫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么更应该去学习并警惕那些使我们无数次生死轮回充满痛苦的烦恼，才是更值得害怕的。而佛陀也发现了能够引导我们心灵脱离苦海的道路，但一切众生却仍然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牢狱之中，那就是生死轮回。因为看不到其中的过患，就会沉溺在生死轮回之中。而那些已经看见道路的人，佛陀则为我们照亮方向，努力让我们看清轮回的过患。人一旦出生，就不断经历老、病、死。只要有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团苦，要让我们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因为如今的人们都在不断地追逐快乐，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幸福。因此，修习禅定就是一个起点，让我们走向解脱之道上，并最终能够遇见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远离一切痛苦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所获得的快乐其实只是痛苦减少了一些，所以称之为快乐。但从真实的角度来说，那还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说真正的快乐，其实就是一种具备智慧的心，能够如实了知一切行法的本质，升起、留住，然后灭去。佛陀证悟并宣说了四圣谛：苦、集、灭、道。证悟之后，享受解脱之乐长达49天，随后便发心要教导有智慧的众生，使他们能够如实了知，如同他所觉悟的一样，了知此色与名是无常、苦、无我。于是佛陀怀着慈悲之心前往五比丘处，在鹿野苑为他们说法，加以度化。这五比丘已经修行很久了，其中阿诺叫称如孙者年纪也比较大，他曾是一位婆罗门青年，曾经预言悉达多太子将会出家修行，并最终成就一位正等正觉的佛陀。佛陀开始教法，他们专心聆听，于是见到了法，也就是了知生灭本来就是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存在。只是这种如实了知需要有具备智慧的人来开示引导，若没有这样的智慧是无法自己明白的。我们从出生以来其实都能够看到升起、存在然后消失的现象，比如我们种的树成长、开花、结果，最后也会死去，这都是自然规律。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年纪大了也都会逐渐离世，也会看到比我们更年轻的人离世，因此确实看到了生与死，但内心仍然有一个我的观念一直存在，执着已久，觉得是我在出生，我在变老，我在生病，我在死亡，却没有真正看见这一切只是自然法则，没有看到其无常的本质。因为凡是无常的事物就是苦，是无法恒常维持、无法忍受的。凡是无常是苦，具有无法持久安住的性质，也就不是我，也就不是属于我的。正是这一点才是通往解脱之道的关键，能够引领我们走向离苦，遇见永恒真正的快乐。就像一颗钻石在心中升起。因此，即使在当下感觉困难或辛苦，我们也必须努力训练自己的心，因为每天每个时刻，我们的心都会接收许多境界所缘，这些境界大多来自外在， 也就是色、声、香、味、触以及法尘。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当它们与外界境界相接触时，就称为内外六处相触，由此便生起了认知。一旦产生了认知，自我的感觉也随之升起，无明也就随之升起。因此，在认知升起的当下，就要如实了知，这里边没有一个我。如果觉察不及时，就会升起执取，随后便会有感受、可爱，乃至进一步的执取不断升起。因此，就必须以正念去观察，看清这些现象都是没有自我的。如果我们还无法关照这些法的升起，那么就先回过来观察自己的心，心中的各种感受，无论是欢喜还是厌恶，爱、恨、愤怒、恐惧，都是无常的，要用智慧去观察它们。因此，必须训练自己的心，使正念稳固而有力量，不要随着情绪走。当念头升起时，要努力去觉知，看清它。如果长期觉察不及时，正念会变得很弱，甚至可能导致精神紊乱，精神方面有问题，也会使身体逐渐衰弱。因此，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心，让正念变得强大而稳定。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当我们在禅修中无法摄心，难以安住时，可以改为诵经念诵。可以念诵经文，比如念 EDBSO 108遍，或者念诵自己喜欢的经文也可以，例如护身记、三藏要义记，或者任何喜欢的佛法记文，把这些作为心的所缘来持念，让心有所依止，使正念得以持续安住。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心就会飘散，胡思乱想，一会儿想到过去，一会儿想到未来，反复打转，甚至升起种种疑惑，使内心变得昏暗污染。因此，我们必须好好训练自己的心，让它具备正念。要努力去做吧，诵经、禅修、实践，即使当下觉得困难、辛苦，将来的结果也是会使内心安宁与平静。当内心已经安定平静之后，就要进一步发展智慧。当智慧成熟时，心就能够获得解脱，超越世俗的假名与概念，升起解脱之境，心将会触及空的状态，一切万法都会显现为空，心也会成为一种空的体验。由此，我们便能如实看见诸行的真实面貌，本来就是如此，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存在。那些我们曾经体验过的苦与乐，那个所谓的我在感受的人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是找不到的，并不存在。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那是我，觉得自己曾经有快乐或痛苦呢？其实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那些苦与乐的感受，只是心去执取它们时才显得有，而实际上它们早已升起又灭去，已经过去了。因此说，五蕴、色、受、想、行、识，凡是已经在过去升起的，也已经在过去灭去，现在正在升起的，也在当下灭去，将来要升起的，也终将于未来灭去，没有一个是真实恒常的存在。智慧就是这样升起的，如实看清这些世俗假名的本质。当解脱升起时，心就会从中解脱出来，处于超越世间的状态。所谓超越世间，也就是出世间，其实就是不再被一切境界所缘所牵引与束缚。 如果我们沉溺于各种情绪之中，就会产生有我、有他的感觉，认为有色、有名、各种假名存在，从而升起执取。因此，必须修习，为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需要有布施、持戒，接着就是禅修，要多行善，培养正行。因此，修习正念与禅定也必须下功夫去训练，要努力去做。当我们工作空闲时，就要抓紧修行，这是修行的基本课程。在工作时，也要从事没有过患的工作，做那些对自己和他人有益的事情，让人心生正念，进而发展智慧。要观察思维这个身体，把它看作由元素组成的存在，是无常的，我们就会看到它在每一次呼吸中都在衰败消逝，并没有真实的自我存在，只是元素散失组合而成的现象而已。100多年前，这个身体还不存在，它是刚刚新生的，而我们就以这个身体为我。它存在多久呢？也不会长久，终究会坏灭消失。土归于土，水归于水，火归于火，风归于风。一旦分开来看，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我们只是暂时借由这些元素而存在而已。至于明，这个觉知也会去感知各种境界，它同样会升起又灭去，因此必须训练心，让它能够如实觉知一切现象，这样心就会变得清净。这就叫做心能超越世间，也就是见到法的真相。就像乔陈如尊者那样，他见到了法，见到了色与名的真实本质，无常。这个世界，整个宇宙在他眼中都是空的，没有真实的自性存在。他的心如实见到这一点，并持续修行，最终见到无我，正得成为佛陀的弟子。他见到色、受、想、行、识都是无我，这时他的心已经安定聚合，因为禅定稳固是经过长期修习培养的结果。我们若依照这样的方式去修行，也能为自己创造条件，让心如实了知法，见到法的真相，从而证得法。希望大家都能用心修行。今天是2020年6月23日。